网络赚钱，在家工作，相信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但是很多网站项目是存在着一些陷阱，那这些陷阱导致你无法长期获利。那今天这集呢，我就会透过我过去做过的一些网站项目来跟大家做分享，如何去筛选可以长期获利的网站项目。那我们就开始吧。好，节目一开始我就直接开门见山的破题。可以长期获利的项目，它必须符合两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它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它可以创造出跟其他竞争者的差异性，让你不会短期内就快速的被淘汰。第二个条件呢，是它必须可持续累积，会随着你的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带来越来越大的报酬。好，在分享什么样的项目符合这两个条件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做过的网站项目的一些失败经历。那透过这些失败的经历来跟大家做个这个结论的论证，来说明为什么我会得出这样子的结论，然后避免大家去走跟我一样的弯路。好，那这些失败的网站案例呢，我把它分归类为三大类。那这三大类我都各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因为如果都要一一的举例讲解我所有做过的项目的话，第一个它非常的浪费时间，第二个它也会让他觉得听不到重点，所以我只举一个例子。好，首先第一个类别是叫做内容搬运，第二类呢是赌博性质，第三类是讯息落差赚快钱。好，那先讲什么是内容搬运。它是我在18岁的时候透过 FB 的网站社团接触到的网站项目，它也是我第一个做的网站项目。那内容搬运顾名思义呢，就是透过其他平台把别人写过的文章内容搬运到这个给你带来流量收入的这个平台。我当时找到的是两个平台，一个叫做大榴莲，一个叫 Coco01。 这两个平台的它的这个广告收入都是略高于 Google AdSense，所以虽然说这两个平台有提供原创文章的这个变现管道，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想要追求流量，因为它的这个收入管道是重量不重质的，所以有很多人呢是走那个内容搬运的路线去赚这笔快钱。那在分享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内容搬运这件事情是对于整个产业来说是非常不健康的，不利于产业的健全发展，而且它是触犯到其他人的著作权，会因为有可能其他人看到你的文章之后，它会让这个原创作者的文章的流量下降。那这是不太符合这个职场道德的。那我当时是因为年轻不懂事，就是不懂这些职场上的一些规则，所以就是贪快钱去做了这个项目，所以就是给大家做一个不好的示范。好，那我有没有在这个项目赚到钱呢？说出来不怕大家笑，我当时是我还为了做这个制造更多的流量，我还创造了非常很多的粉丝专业 FB 粉丝专业，有很多主题，比如说手游、电玩、健康、搞笑、人际关系等等，做了很多的主题的粉专。因为我是做内容搬运，所以我做的文章的产量是可以很高的， 所以我可以做很多，透过不同的主题来做大量曝光。然后甚至我最高流量的粉专还有将近2000个粉丝，是一个手游的粉专，而且我还一整个月全职的去做经营，因为我是直接离职了上份工作，然后全职去做经营，结果经营一个月下来呢，收入只有600块，这个会相信是会让大家笑掉大牙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我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因为在做内容搬运的时候，有非常多的竞争者。那如果你做的又是大众市场，然后你做了很多的是这种农场类的文章，也就是说它无法给解决读者的问题，它只是那种广告性质的内容，然后在网络上拼拼凑凑的这样子做出一个文章，那这种文章是让大家比较反感，就是他甚至连点都不会点进来。因为他的这个平台它是有一个限制，就是他点进来的时间必须要超过忘记是几秒还是几分钟，他才会去计算这个广告收入，所以他也不是完全的就是重量不重质。所以说如果你没办法让读者点进来，然后并且想要用看到一定的时间的话，你是赚不到这个广告收入。好，而且呢，因为你所做的内容都是农场性质的文章，虽然说我的粉丝有将近2000人，但是这些粉丝是来得快去的也快，因为他们只是透过一时受到你的这个主流文章的吸引，一时的加入进来，但是他是留不住，也就是俗称的僵尸粉丝。好，那这是第一个项目。那第二个项目呢是赌博性质，这个是一样是在18岁的时候，我当时透过我在做网站的朋友认识到的一个金融互助平台，叫做 NNN3N 金融互助平台。那有听过的朋友可能知道，它就是一个资金盘，那是利用后金补前金的获利方式。那我当时呢，就也是一时贪快钱，然后看到它的这个月报酬率是30%到100%，这个在如果对稍微对投资有点概念的朋友，就会知道这个报酬是很不合理。就是即使说你是当然创办人他不会，通常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告诉你说他是这个是资金盘，他会跟你说是可能透过他利用你这笔钱去做一些投资。有点类似以前的标会那样子的这种这个收入，然后去透过他赚的一笔钱，然后分给你一定比例的利润。但是他分的如果是合法的投资标的的话，他是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报酬率。大家都知道这个年化报酬率可以到30%就已经是很有难度了，更何况又是月报酬率。那我当时呢，确实透过第一个月去赚到100%的报酬率，但是我在做这样子我尝到甜头之后，我就去跟其他人，跟我身边的亲友啊，不管是借钱也好，或者说是介绍他们也投钱进去也好，因为他这个平台他是有一些推荐奖金可以去可以去创造额外收益，所以但是呢，我身边的亲友确实这样子投钱进去之后， 就发现是这笔钱就石沉大海了，因为创办人他卷款而逃。那我不止需要多背了一笔债，需要去偿还这些亲友。这笔债务加起来大概有十几万嘛，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偿还，然后，也让身边的亲友债务产生了不好的印象。这是非常得不偿失的。好，第三个项目呢是讯息落差。那这主要呢是我在做之前提到的一个接案平台叫做 Fiverr。我在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利用这个平台，去做英文翻译的接案。但是这个接案平台它不是只有翻译这种专业性质的外包服务，它也包括很多个项目，比如说你帮人家做图片去背，或者说帮人家设计电子书封面，然后或者说是利用这个国籍的落差，比如说你住在台湾，你就可以帮外国人解决一些台湾人才得知的资讯，帮他们做一些问题的解答。那这样子资讯落差赚快钱会有什么问题呢？首先，通常他所做的一些项目都是，没有门槛的。那没有门槛的，比如说来举例说，做图片去背，或者说设计这个电子书封面，大家如果对于这个网络工具有一定了解的话，就会知道有很多的辅助软体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你并不需要一定要很擅长使用 Photoshop 或是 AI 这样子的绘图软体，你只需要套用模板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到这件事情。但是有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会花钱去找你帮他做。但是当这样子的讯息被很多人知道之后，你就多了非常多的竞争者，因为他的可复制的这个应该说学习的难度实在是太低了。那你竞争者多了之后呢，你就变成会越来越接不到案，甚至你必须要跟去削价竞争。比如说人家可能$5是一天可以设计这个一本电子书的封面，你可能需要一天就要设计2本、3本甚至5本，就是这个经济成本呢，会慢慢贬值到你甚至还不如去外面打工。所以这个利用讯息落差，它是一个只能在前期赚快钱，然后没有办法长期累积的这个收入来源。因为当也就是这个市场的饼已经被大家划分的差不多，那你就吃不到，会越来越吃不到这个饼。好，那分享完以上这三个大的网站项目，我将分析几个共同的这个弊端，就是为什么它没办法带来长期的获利来源。这三个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都是无法累积，而且也没有专业性质 的收入来源。像我讲到的这个内容搬运，它就是在利用别人的专业，你并没有自己的专业。然后因为它无法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它留不住读者，你就没有办法赚到后续的收入。然后像这个资金盘的话，它是把你的资金交给其他人，它并不是你自己去经手这笔钱去做投资，所以这是控制权在别人手上，它无法在你身上产生累积，也不是你自己的专业。然后讯息落差也是一样的道理。那如果说你比如说是做英文翻译，它这是确实是你自己 确实是你自己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累积出来的这个实力的话，它是可以在这个市场站稳脚跟的。虽然说可能有很多人会用 Google 翻译来去就是偷吃步，但是他也可能只能赚到一时的快钱。那如果说遇到是比较就是夜路总多，总是会碰到鬼，他遇到这个被客户挑出毛病的话，那他也是无法经营下去，而且他的这个市场名声是会黑掉。然后所以再来讲，就是来讲一下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项目。我实际做过的一个项目就是英文翻译，然后以及在第二个就是自媒体，经营自媒体。那经营自媒体跟内容搬运它不一样的点是，因为你是在写原创的文章，虽然说你可能前期大家不认识你，然后你写的内容也不一定是这个大众市场想看的内容，读者不一定第一时间搜寻得到你，但是你的内容如果是可以解决到大家的问题的话，一旦吸引到了读者，那他是有很高的几率会长期留下来，变成你的固定的粉丝。这也是我所提到的，它是可以累积，然后并且结合前面几集提到的费曼学习法，即使你在经营自媒体的前期，你可能对该领域不一定有到很专业，但是你随着你不停的分享去做教学，你会不断的去内化你的这个专业知识，那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变得越来越专业之后，你就代表你可以解决更多的人的问题，那你的这个技能不管是专业性还是这个读者的流量都是可以持续累积。所以这是很典型的这个不赚前面赚后面，并且是它可以持续放大的一个网络赚钱的项目。好，所以讲到这里我来做个总结。以上说的分享呢都是我实际做过的网赚项目，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分享网赚主题的自媒体经营者，他可能就是为了流量，他可能去在网络上呢，可能去比如说去找其他找一些资讯啊，然后把它做一个整理，那这些项目他可能不一定自己都有做过，然后就跟大家讲说这个如何如何赚钱，但是他自己没有去做过的话，那可能有些读者他真的去投入了时间去做，但是却没有实际赚到钱，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非常的不负责任。所以我一定要我分享的内容一定会是以我实际做过为主，不管是有赚钱还是没有赚钱，我都会很诚实的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赚不了钱，就提醒大家不要去走弯路，那确实有赚到钱的话，就鼓励大家朝这个方向去前进。好，那结论来说就是第一个条件它必须符合有专业性，然后可以有跟做出跟同行竞争者的差异性的工作。第二个点呢是它必须可以持续的累积。你在找网赚项目的时候，你只要去针对这两个条件去做筛选，如果符合这两个项目的话，相信大多数都不会是很差的项目，只要你有耐心可以 去认真经营，然后不要到处东换西换，就是选定了一个项目之后，看你是要利用业余时间，就是可能白天上班打工，然后下班再来经营自媒体，或者说利用下班来去学习专业技能，来去度过前期挣不到钱的这段时光。因为通常这样子的项目它都是没有办法给你短期获利，你要花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累积。好，那今天这集节目就分享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